大家晚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诗篇第十五篇。我们请翻开诗篇十五篇。十五篇就短短的五节哈，虽然是五节，但是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十五篇第一节107，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的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君王。他长期在敬畏神的生活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所以他对神的认识讲起来比一般的人还清楚。所以这里他提到了要与神同住。第一节说的，谁能够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这个帐幕是神的帐幕，这个圣山是神居住的山，叫做圣山，分别为圣的。换句话说，谁能够与神同住？我们基督徒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就是神的灵，就等同主与我们同在。将来得永生，要进天国，那更是永远与主同住。所以自从我们信主受洗之后，我们就是努力追求也能够与主亲近同住，那当然是最亲近的。如果还不能同住，那就变成一个距离了，那就很多的不方便。但问题是，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忌邪的神，所以要如何才有资格能够与主同住？以大卫他在追求敬畏神的过程里面，他提出了第二节到第五节当中总共有十点，有十点。我们知道古代的君王，他同时负有教导百姓、教育百姓的职责，所以大卫不单他自己个人追求，他也借着诗歌来教育当代的选民。今天看在我们眼中，当然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以这十个目标来做我们终身灵修生活的一个前提。这十个，第一个就是二节所讲的第一个，行为正直。行为正直与弯曲诡诈刚好相反，刚好相反。今天的社会上的人，为了争取到个人的利益，不管在商场上，在人与人之间，常常都是不择手段，为了取得个人的利益。当然，在商场上有商场的规则，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商场的规则来办事，那都没话说。如果像一般不孝厂商，用诈欺的手段，用拐骗的手段， 那当然就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不管是哪个行业，甚至我们上班都一样，我们每个人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尽，当守的本分要守住，这样子我们不管是与人交往，或者是彼此在做生意上的约定，或者是在职场上我们面对公司的要求，还有你个人职务上的一个责任，我们都能够正正当当的来守着，甚至来发挥神给你的各种恩赐。基督徒不必弯弯曲曲，所以圣经里面主要是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那就出于魔鬼。为什么一定要多说呢？表示当中有问题吗？你不能够直截了当讲出来，你不能很坦诚的讲出来，你是拐弯抹角，说了半天不晓得听懂听不懂不知道，反正已经说了，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那一就一，二就二，很简单，几句话解决了，这就是正直。有时候刚开始你要学习正直，很可能你吃了很多亏，因为你很坦白，东西好就好，不好又提一下，这个不是很好，或怎么样，你这么讲，那就吓住了，所以有时候在商场上，要学会灵巧。政治是本质没错，但是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灵巧运用。灵巧跟诡诈是一体的两面，动机不同，手段不分上下，动机不同，灵巧的动机是正直的，但是他可以运用手段达成目标。诡诈一开始动机就不纯不良，然后他应用一些手段得到他的利益，一样应用各种的模式得到你想要得的，但是动机很重要。神在追究你是你的动机，你开始的动机，你是正直的，是要帮助人的，是好意的，这个过程一回事，这就灵巧。但一开始你的动机就是不良，那你运用出来的手段就变成一种诡诈，所以灵巧诡诈这是一体的两面。今天的基督徒面对这种弯曲背谬时代，说真的要好好去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要知道什么叫灵巧。诡诈当然不行，但是灵巧是主所允许的，主提醒我们的，否则我们就会落在恶者的手下吃亏受苦，这是第一点，行为正直，这是我们基本原则，跟本质。这种人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资格说他是明辨是非的。第二个，做事公义。做事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既是他的儿女，当然也要跟神一样，秉公行义。做事公义就是不循情面，不循情面，不屈枉正直，不同流合污，这三大原则。三大原则，不循情面。今天很多人在处事，对自己的人不分青红皂白， 先应该写在手，一定是袒护自己的人。有人开玩笑说，心脏本来是偏一边嘛，怎么可能不偏心？心脏本来是偏一边，心本来是偏一边的，怎么可能不偏心？那就是偏自己嘛。那其实在道理上，公义就是不能偏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这就是公义。亚当夏娃犯了罪，神照样把他赶出乐园，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已经做我们表率，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人然后就期望正直，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不对的不讲讲其他的那把责任都推给别人，那这是不应该的。神在监察，神在监察，你就不公不义了。所以在神面前不公不义，怎么得神喜悦呢？不可能的。所以行事公义，这是基督徒的本色。我们不管到哪去，让人能够肯定你的裁判，你的判决是可信的，可信的。第二个，不期望正直，明明不对，明明没有什么错，你一直说他不对，那不好，那变成期望正直，期望正直，这个被期望正直，将来神会替他还给他清白，还给他一些公义但是我们不必制造这种期望正直的这种错误，能够尽量的摆明摆平这是最好的。再来，不同流合污，不同流合污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提到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与这些不义的人站在一起，跟他一起去争取利益，甚至跟他同行。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讲的分别为圣，从他们当中出来，那主才要愿意成为我们的父，他才愿意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要接纳我们是有前提的，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行为让神的圣名的受侮辱所以做事公义这三个基本很重要。第一个，不寻情面；第二个，不期望正直第三个，不同流合污这三点如果能够做得到，那你做事一定是公义的，在神面前就没有不会说抬不起头来没有，不会问，就问心无愧了然后第三个，在第二节最下面，心里说实话的人，心里说实话就是里外如一，里外如一说的跟做的一致，不是说一回事做一回事。今天社会上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以后让人家乱了到底该不该听你的话？哇，哥怎么这么好，没问题，挂保证，时候到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尤其在商场上有时候这个物价波动得很厉害，以前我们家在开银楼，现在没有了收摊了。原来订黄金、订金块，或者是钻石，讲好，当场讲好什么价格，我们先打电话去询问，上面的，他说出一个数字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是这个价格，要不要？要，就定了，就定了。曾经一日三次四次，就一天里面变动三次四次。曾经呢，最近也是一样这个物价波动就很厉害但是生意人话说出口，一言为定。我们常说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就是说绝对不会改变的。这个价格讲好就是这样子，吃亏了也没办法， 但其实也不吃亏，因为你刚讲好之后，你也跟上面定了，你也跟上面定了，上面也不吃亏，他也定了，他可能又转到别人家去再去定，不一定啊。所以至少已经定了，那就是按照这样子来执行，宁愿吃亏也不更改。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原则。其实市场上很多商人讲究信用的，一定坚持这个原则，一定坚持这个原则。其实表面看他吃亏，他不一定吃亏，因为他同时定了，他定了，等一下马上去取货，现金带过去，马上取货过来。所以里外如一，这样子以后啊，人家对你相当的信任。啊，取了货之后，等一下说，哎，你走后价格又飙了。那他也很感谢你，没有你还是照约定的给了他，他非常感谢，哇，谢谢谢谢，他非常感动，说啊，你这个人很诚实，啊，可信的，可信的啊。所以在今天这种弯曲背谬的时代，很多人只取个人利益为优先的这种时代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要里外如一啊。要维持最好的一个信用状态，再来第二个，要正恶虚伪，正恶虚伪，对虚伪这件事情，我们要有一种正恶的感，正恶感，就是说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既然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虚伪的，那么就远离它，远离它，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若与这些人常在一起，你多少也会变得有点虚伪。技巧不是很好啦，但慢慢会有一点那种味道出来。啊，别人看，哎，这个人是很虚伪，那你的这种价值感就不见了，那对你的信任度也打了折扣。特别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给他那种印象，这种讲话。很虚伪，很浮夸，啊，很夸张。那你讲的见证，人家会打折扣。感情呢，真的这么好吗？哎，有时候你行为表现还不如人意的时候，那就印证啊，乱讲起啊，太浮夸。那其实里面的意思，我们对人传福音绝对不会，也不必。有什么夸张行为，对不对？跟卖药了卖什么东西不一样，卖药的货他一定讲这个有 多少的功能一堆，啊，其实有那么多吗？不一定。当然有时候这种东西个人体质不同，你吃的不错 我不一定、啊，所以五个里面有不同的，他的体质，他当时的状况，同一个东西一下去当然不都一样的感觉，啊，那也不能说你骗我，不能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做事就是始终如一，啊，始终如一，不必夸大，啊，尤其在做见证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一向你的待人处事都是很真诚的，啊，人家你讲的见证，你讲的道理，人家就可以相信，可信度提高，啊，你的成功率也相对提高，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正恶虚伪的这种态度跟精神，啊，才不至于慢慢慢慢被潜移默化，啊，被感染到。第三个，要真诚待人，这是最基本的，勇敢的、努力的把它表达出来，甚至让人感受得到，啊，感受得到、看得到，那你做人就成功。啊，做人就成功，做人成功，不管做什么事，一定都会成功，因为人家信任你，啊，做个工作，他会排斥别人，一定留给你，啊，那就能够荣耀神，啊，我们又能够一切都很顺利，所以心里说实话，特别强调心里，不是就嘴巴讲讲，很多话也是嘴巴讲讲。啊，我是说一说而已。他跟你解释， 哎呀，那时候我是跟你说一说，随便讲讲，你真的相信啊？要是相信你，你却说我只是随便说说，那真的是很让人伤心啊。所以这边特别强调，心里说实话的人，意思说打从心里实实在在，不随便信口开河，经过善思思考之后，觉得真的可以，你就答应；不行，你说我再考虑一下，鬼大师就跟你回答，那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对，没有把握的，不必勉强马上答应；有把握的，你能做主的，当然你觉得说可以，你可以随时答应，但记得答应了就是不能后悔，不能后悔。神不会做后悔的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样，不能随便后悔，那你一后悔之后，人家就说哇，那以后我们怎么继续交往下去？这个事情以后怎么继续做下去？没办法啊，所以这边特别强调，心里说实话的人，既然是从心里讲出来的，那一定是可信的。经过善思之后，不是随便靠个嘴巴讲得很好听的哈。好，这是第三个。在第三节第一句哈，不以舌头缠谤人，简单说不缠谤，不缠谤。这个缠谤，缠的是由嫉妒而生，所以不缠谤表示自己已经消除了嫉妒的心，有时候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心里很不舒服，就说一些风凉话。那种风凉话就是一种残谤，不是事实，小朋友有时候很可爱，两个小朋友一起，有时候妈妈会特别故意去赞美别人的小孩，你看这个孩子好多乖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小朋友有时候他一嫉妒哦，马上表现出来，哪里有漂亮，漂亮什么？我不是我最漂亮，那马上我最漂亮，他不比我漂亮，马上就表示出来，所以小朋友是非常真诚的，天真的。可见这个时候，因为你在赞美别人，没有赞美他，他就对他嫉妒了，就会嫉妒，嫉妒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所以缠谤一般都是由嫉妒产生，不管在任何的一个成就上，都有时候会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因为你比不上他，你也拼不过他，那有时候他又表现比较高傲一点，你心里真的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很大，对基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忍耐，忍住，尽量不要让你的嘴胡言乱语，甚至不要让你的心这边愤愤不平。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到，圣经既然说人的一生在神的手中，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表示说我们一生里面所表现的任何一个时段，任何一种表现，任何一种成就，或者任一种遭遇，都不是意外，都不是意外，像我们长相，天生神就让我长这个样子，那你又能怎么办？顶多你去美容嘛，对不对？顶多你能做就这样子嘛。你要怪父母吗？你怪阿爸父吗？那也不公平啊，对不对？但有人真的是这样子，怪自己的父母亲给我生个这个样子怎么样，神有的怪到神去了。那其实神有神的旨意，有神的作为了，不管神让我们碰到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问题，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在当下或者你没有感觉，但往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头再看，你会感谢不尽，会感谢不尽啊。所以只要能够看得远，只要能够尊重父母，能够尊重我们的阿爸父，甚至尊重任何一个人，我们就不至于会产生残谤的话语，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只要你尊重他，就不至于嫉妒啊，不至于产生嫉妒啊。这个嫉妒会产生恨，也就是说，恨人就等同杀人。所以嫉妒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嫉妒一久，一生之后变成恨啊，变成恨啊，恨就跟杀人一样了。所以在真理上，连这个嫉妒，神都不愿我们产生，但这个很难啊，啊，只能靠自己灵修，慢慢去调整啊，慢慢调整。尤其从小朋友开始，看到小朋友在嫉妒，彼此嫉妒，马上要制止他，不可以，这个不行，啊，告诉他为什么，哎，他就有印象，啊，他以后慢慢长大，所以有时候会嫉妒，但是会马上自己调过来。啊，次数会越来越少，啊，层次会越来越低，甚至到一段时间，哎，他一点都不嫉妒，啊，反是感谢，啊，反是都能够归给神，能够到这样子，真的是有相当灵修的基础哈，才能够表达出来。好，再来第五个，不恶待朋友，不恶待朋友。我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当然有益友跟损友，益友但是对你这一生可能帮助很大。很多人的成功都是你的朋友给你机会，会适当时间给你拉拔一下，哎，造就了你的成功，往往是这样子。你说很多人从南部上来。到北部没有朋友，什么都不知道。一开始有时候 要做个事业，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哎，刚好认识家乡的朋友，或者同学，或者是曾经认识过的朋友，哎，一声招呼，他给你指点或者给你安排，哎，马上你很快啊就能够就位进入状况。一回生两回首，慢慢哎就你这个方向。甚至有自己的主张跟自己的一个品牌，慢慢你就步向成功的阶段。人不可能一出生就什么都会，一出生什么都懂，不可能。机会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慢慢累积的。机会在乎神，是神所赏赐的。有时候直接给你领悟到，有时候借着人给你带领。像来信主，啊，几乎来信主，自己找到耶稣的有了哈，应该有，但不多，极其少数，都是在那种很难的这种考验当中、危机当中、病痛当中，走投无路、六神无主的时候，哎，刚好在这个节骨眼。有人来给你传福音，有人来安慰你，然后彼此沟通以后慢慢帮你解决，帮你寻求信仰。如果是碰到教会的福音组，那更妙，一拍即定，马上到教会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福音人员能够找到一个牧的朋友，一找到之后哇就很有心，你说什么他都相信，你请他的教育他马上就来，哇，票子很高，啊，结果不久，哎，半年后他就受洗了，很快，有，哎，怎么会碰到呢？其实都是神的安排，神从万民中在寻找他的羊，不是一次全部都来，是慢慢一步来，他的机会，他的时机到了。他的时机到了，所以要引他来认识神。刚好这时候你有心 想要传福音，神就把这个机会给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在足球场上，啊，每个人都不同的他的位置跟职责，有打前锋，有打后卫，啊，有在中间负责传递，啊，甚至阻挡，给你一个好的角度。但是往往踢进球的是谁？都是那个前锋的那个射手，不是随便人可以踢进去的。一般大家做球，甚至找一个最好的空间啊，让这个射手就定位，快速传球给他，一踢马上进场。这个时候全场哇起立鼓掌，为谁欢呼？为射手欢呼，对不对？哇，他踢进去了。哎，足球要踢一球不容易啊，有时候一场下来才一分就得胜了啊，要得很多分的，跟篮球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鼓掌都是对着射手，其实错了，他应该是一个团队共同的配合啊，找出最适当的一个角度跟时间请他踢进去，因为他踢得很准，所以一般不敢随便乱踢，一定给他。篮球也是一样，大概就固定几个专门当射手。主耶稣他安排很多他想选召的人，然后你这个射手，你是个射手，你就定位，主耶稣把机会给你，一带就成功，一踢就进去了。所以当我们在福音上，在慕道者上面啊，立了一个功劳，当你很高兴啊，哦，我这某某人带着，某某人带领的慕道朋友，但其实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是主耶稣给我机会啊，因为你要蒙福的时间到了，所以我讲什么你都可以接受，甚至你碰到各种困难得不到解决啊，我来引导你，把钱告诉你，你愿意照着去做，你得胜你了，你也体验了，当然相信嘛，有体验一定会相信。这不是你很有口才，啊，你很有智慧，当然很熟练的这种代理技巧是必要的，慢慢训练，但最主要是神在当中在带领。所以不管什么事，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啊，把荣耀归给神。不要以为啊，这是我的功劳，那就不对哈。所以这边谈到不要二代朋友，不二代，像我就是以忠诚待之啊哈，以忠诚之心来善待朋友啊，然后重视友情，要得到一个真正的知心的朋友不容易啊，哎，真正知心能够交心的。能够很深入的沟通，这个不简单。所谓的交心，就能够说心里的话，他能够安慰你，真的能够替你保守秘密等等。这种朋友一生当中没有几位啊，所以碰到知心的朋友，所谓的知己，应该好好把握，好好珍惜，好好珍惜。一个基督徒在一生当中，至少要一位知心的朋友。如果连一个都没有，那表示你做人失败。你不没有让人家感觉你是很用心、很真诚在交朋友，所以没有人敢向你真诚透露。不敢跟你交心。如果你愿意跟人家交心，哎，有需要真诚的，他真的会跟你交心。那，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当你碰到挫折，或者你心里很多很难过的事情，不晓得告诉谁的时候，哎，他就是你倾诉的对象。除了神之外，除了在祷告之中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之外，一个交心的知己的朋友也很重要，哦，那你造就很大，哦，这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啊，我们应该 至少寻得一位知音、哦、如果你不恶到朋友，那应该会有很多好朋友。第六，在第三节的最下面，不随火毁谤邻里。简单说，不与人同流合污，与邻舍保持、啊、美好的关系。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确实远亲不如近邻。最近我们都要打疫苗、啊、打疫苗，不管打 AZ 打莫德纳或者是打 BNT 或者是高端，很多人不敢打。有几个不敢打，他不是怕、怕说会怎么样，因为他是独居的，他独居，他生怕我自己一个人，万一半夜出了状况怎么办，没有人可以帮我，所以害怕，一直不敢打。我两个小阿姨，老二老三，现在都独居，儿女不在身边，自己住一个大楼里面。最小那个一直不敢打，他说我怕啊，万一半夜出状况怎么办啊。我说没问题啦，你如果真的有状况马上打电话给你儿，他马上会过来帮你忙。那另外一个老二现在在桃园，到现在还没有打。这个前天嘛，今天礼拜昨天他们三个姐妹去聚餐，他们说好好劝他，不能不打，还是要打。他一直说不行，我自己一个人打，我自己一个人住，那我出了状况怎么办？很多是担心这个。那其实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如果真的都不打，那 很麻烦了，很麻烦。所以说真的普及率到九成五去，那说不定你被感染的机会比较少。那甚至有人说以后不没有打的话，连出国都不能出国，对不对？因为各国都要看你疫苗护照嘛，你没有的话根本就是进不去啊。啊，所以会这种担心，啊，会这种担心，这都是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所以在朋友，如果有一个好的朋友，什么事情都随时跟他保持联络，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哈。所以后面谈到不随火毁谤邻里，简单说就是不与人同流合污，能够与邻舍保持美好关系。有时候我们远游出门去了，这里都没有人，一出去出国好几天，我们一般都会交代我们的邻居隔壁，哎，某某人，我们去哪里，去国外哪里旅游，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啊，这个当中有人来找，或者什么事情，他会帮你，啊，会帮你打听，看到有人在暗门你什么，他出来给你看，啊，什么事吗？什么？他知道你不在，因为你拜托他了，他会处理，帮你处理。有时候人家寄包裹给我，有一次我安息日不在，家里都没有人，啊，那我们隔壁都知道我们安息日去教会，哎，他们就说啊，他们都去教会，没有人啊，那包裹我帮你签。包裹帮你签，哥就帮我们签，把它留下来。所以你如果跟邻居都保持友好，互通有无，那邻居有时候会帮你照顾一下，这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真正发生状况隔壁邻居最重要了，对不对？等你亲戚那么远赶过来来不及了。很多最近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五六十岁的突然心肌梗塞，都是一个人住的比较多，一下子旁边没人就走了。好像最近这次常常听到心肌梗塞的事情， 不由得让那些自己住的人都很担心，所以连同这次疫苗都不敢打，因为刚开始打哇出很多状况，对不对？吓都吓死了，所以现在很多那个被吓过的人，你要打他还是没有信心，其实他有家人陪同他也不敢打，其实以我们基督来讲，生命在神手中呢，如果不是时候到了，你怎么打也不会出状况，不会的。那如果真的时候到了，那说不定真的借着这次打针就走了，也不一定啊。那只能感谢领受嘛，要不然你又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凡事啊要靠神，凡事靠神，要凭信心啊。所以不随火毁谤邻里，这表示说一个基督徒要有那种明确的一种判断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对的我们要坚持，不对的我们一概不理，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在第七个，在第四节，第七个，他们眼中藐视匪类，眼中藐视匪类，就是轻视恶人的意思。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远离恶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约伯是个敬畏神，远离恶事，行为正直，远离恶事，才不至于被恶所诱惑、所感染。我们常说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长久在一起，多少一定会被感染，会被同化，甚至慢慢改变了，你都不知道。所以有这种嫉恶如仇的心态，藐视匪类，你自然就跟他保持距离。你保持距离，慢慢他跟你没话说，也离开了，那你暂时解除危机，暂时解除危机。如果跟这些恶人太亲近，无形中你的形象也被误解，你跟他们同类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一伙的，因为进出常在一起嘛，那很可能被误解，你跟他是一伙的，那出状况，你是被连累下去的。所以尤其基督徒，我们为了福音，为了基督形象，真的有时候要明辨是非，要在交友上面很慎重，那该交的交，该远离的远离，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这样子才能够明哲保身呐，好，在第四节第二个，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尊重敬畏神的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效法他们。在我们教会，不管哪个教会，教会当中一定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表现得很好，很虔诚，很热心，很平易近人。这种好榜样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跟他多接近，多接近。有的弟兄姊妹只会嫉妒，就是很不公平，你看恩典福气都倒在你家，我们家都没有。我不晓得我们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好像小孩子讲的话一样，就是很不公平啊，恩典都在你家，都你们家倒光了，我们都没有。其实神是恩典的泉源啊，泉源就是这个永不止息的，永不会不可能会有说给这边就没有那边，不可能的，所以那些有好形象的，可以当榜样的，有信心的这种榜样有爱心的榜样有那种服事的热忱的榜样或者是某一个家庭特别蒙恩典，感觉得出来哇，他们家恩典很多是一个蒙福家庭， 不是记住他，而是亲近他，啊，来了解他。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大恩典？原因在哪里？你光看看不出来，你用外表看只能揣测。所以你跟他慢慢接近之后，有时候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啊，问他一些问题，这是好事啊。我想不会说不告诉你，不会的，啊，只是觉得说，哎呀，他会很客气的、很谦卑的讲，啊，这没什么啦，就主耶稣特别的祝福了，啊，怎么祝福呢？怎么得到祝福？你怎么做，怎么会得到主耶稣特别的祝福？你慢慢去追，慢慢去了解，哎，他就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有很多人默默行善，从来不讲，除非当事人讲出来，否则没有人知道。哦，他长期的、暗地的一直在帮助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你当然看不出来啊。他没有讲啊，他也告诉对方不要讲，感谢主就好，国的荣耀给神，你也不会讲出去。所以一般人家不会讲，所以很多事情你没有去深入了解他、请教他，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特别蒙恩典，原因在哪里？应该都有一个特别原因，有一个特别的作为，只是没有察觉而已。所以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得到神特别的恩典祝福的，我们不但打从心里尊重他，甚至要立志效法他，啊，立志效法他。神的恩典是丰盛的，不会因为给他就没有能力给你，那是人，人能力有限，能够给他，啊，这边有话也是一点点意思意思，但神不是，他是福气的泉源，只要你有资格达到那个标准，他有的你也会有，你做比他更好，说不定你胜过他比他更多，这是绝对的。所以不用考虑，啊，神会不会给我，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去做，啊，所以也不会嫉妒那些蒙恩的人，这嫉妒不但对你没有好处，反倒引起神的愤怒，啊，变成嫉妒，啊，所以对那些敬畏神的人，特别蒙福的人，啊，我们应该要尊重他，甚至效法他，啊，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接近，啊，你在跟他做接近、跟他同工过程里面，慢慢观察，慢慢去问，你会知道很多。你愿意按照他，做的，你把他 copy 过来，你就这样做，甚至超越他都可以，啊。那一段时间你也会感觉到，哎，真的神的恩典临到我家。所以对那些尊重、对那些敬畏神的人，要特别的尊重他，跟他好好来，分享，啊。再来第九，说他发的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简单说就是信实，啊，信实，他很注重这个信用，啊，话不多，说一不二，决定了就是决定，不会改变，守信，啊，信实也是神的特色，神是个信实的神，是可信的，所以圣经所有的话，所有的应许，看到之后抓住它，你只要抓住它，照这样去做，绝对可以得到。因为神的话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说到做到，说到绝对做到，只是怕你没办法做到，你不用担心神会不会实现他的诺言，你只要努力怎么去想办法按照圣经主所说的话去完成使命，啊，完全把它表现出来，那神所承诺的，真的应许，绝对会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临到你身上，啊，所以信实也是基督徒，灵修生活很重要的一个， 做人基本啊，信实信实。无论如何不肯食言，啊，将品格放在利益之先，这就是信实。这一个在第五节里面提到，他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简单说，破除贪心，戒除贪心，不放在取利。很多人哇说哇，这个好朋友他刚好急需用钱，那拜托你啊，我给你多一点利息啦，你多借我一点啊。那借了一次，第二次又来了，啊，哎呀，这还不够的，能不能再多一点？因为他利息不错，你说哎，这个也不错，啊，那就再借了，甚至要你的亲朋好友，哎，这个不错，某某人哦，在做生意，在生意上常常要掉头寸，哦，啊，他这个还不错，啊，我已经跟他一段时间，他有借有还，哇，那一个介绍一个拉一个，结果拉一堆你的亲朋好友，都共同借给同一个人。有的那个人利息付不出来了，啊，因为借太多了，利息要按月按时付啊。一借多利息一重之后，无力偿还，甚至他又被别人再拖了一下子，那整个完了，跑掉了。一跑掉，哇，糟了！很多的都是你介绍的，他来找你啊。哇，这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这种事情教会发生过，教会发生过，造成整个教会七零八落，很多就因此软弱下去，不来聚会。所以而后总会就发文，一再强调，在教会里面不能标会，不能标会啊，也标的是一样。啊，也不要随便去借钱，私下可以，你真的很要好，一个可以，两个不要拖了一大堆，那是很危险。所以放债取利，这是一般世人的，他认为说这是我的一个工作啊，啊，我没有什么收入，那多少个利息啊？早期大家都是九回案嘛，哈，那多少？领个利息，这个很正常。那慢慢哇，越飙越大，利息很大，哇，那个就要小心了。正常的情况之下，要小心一点，数字也不要太大，啊，那最好是不用。那你说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真的有需要一些现金怎么办？以前我们早期教会就是用干汇，不听过吧？什么叫干汇？就是，哦，我要创个什么，我需要一百万，我需要一百万，哦，那么可以找十个或二十个，十个一个就十万嘛，二十个一个五万嘛，哦，然后把这个一百凑出来，然后就交给某个弟兄或某个姐妹，然后这十个二十个里面就来抽签，哦，抽签抽出顺序啦，哦，就是说要还款的顺序，没有利息，就是我给你五万，我抽到是第几个月，你是第一个月给我五万块，给我十万块，这是真正的帮助。那你拿着人家的钱没有利息的，你还会倒掉吗？你敢吗？不敢啊，对不对？你没有理由了。你说付不出利息不可能，除非你真的做生意又失败了，亏得一塌糊涂，真的还不出来。那他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啊！所以有时候教会里面大家凭爱心帮助你，你要保护这些帮助你的人啊，不要随便说啊，反正我钱拿到了，我管他啊能不能还，你要很小心去运用它。那时候到真的再怎么样，你要把这个按期还给人家，这叫做干汇，没有利息的，这才真正的帮助。当然数目不要太大，这数字大的真的是。很为难啊，如果说二十万、三十万，哎，那几个凑一凑，凑合凑合，啊，一个两万、三万，找个几个人，十个、二十个，那还好， 啊，暂时还不出来，还好2万块、3万块，啊，还可以撑一撑，是不是太大？这要很考虑，啊，不要因为啊这种爱心啊变成一种重担，或者变成一种彼此之间的一种啊，怎么说，就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那就不好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不受贿赂。我们在工作上，这个贿赂要特别小心，不要拿到钱很高兴，拿到礼物很高兴，但是哪一天如果被啊被坑的话，你就完了，身败名裂啊。所以这边特别强调这三点：不放在取利，也不受贿赂，避免害到无辜，害到无辜。最后，在下面一句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就是说，如果大家愿意遵守这十个很简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他就可以住在神的帐幕里面，啊，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跟神之间就永不动摇啊。因为他们人生基础是建立在神里面，圣名居住圣山，那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十五篇呢，一开始大卫就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说后面谈到这十点，如果能够守住，能够做到，他就有资格了，而且永不动摇，就说永远不可能再离开这个帐幕。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现今的世上，灵修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啊，以上做彼此的学习哈，我们唱诗411首。